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11月6号，公元2006年12月26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结束新德里行程，前往印度南部弘法；西藏安都一藏人被杀，导致藏回发生冲突；西藏昌都芒康县境内矿区倒塌，17人死亡；扎西伦布寺僧人圆满结束欧洲宣扬佛法之旅；介绍西藏九煞避吉日与十吉全聚日。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圆满结束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各项访问仪程后，于今天下午前往印度南部展开访问。西藏联邦政府驻新德里办事处代表内阁部长丹布次仁向本台介绍说，达赖喇嘛结束在印度佛教圣地瓦拉纳斯的传法活动后，于上周五22号抵达新德里访问。在新德里为期4天的访问行程中，主要是会晤在印度研究佛教的学者、回教士和基督教士等，并举行了为期3天的有关介绍佛教方面的传法会。今天向信众传授了白度母长寿灌顶，并专门同印度知名学者苏瓦迪博士举行会谈的同时发表了重要讲话。达赖喇嘛在今天的传授灌顶法会上开示大众，每个人要用慈悲心为促进世界和平与社会和谐做出贡献。达赖喇嘛强调，他本人最大的3大任务是促进世界和平，提倡宗教和谐和弘扬西藏文化，并希望在这方面得到大众的支持和关注。达赖喇嘛还强调，要将所学到的佛法知识运用到生活当中，并专心修习佛法，为社会与人类做实事。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同部分学者、政治官员与媒体记者等的会晤后，圆满结束了在新德里为期4天的传法会。达赖喇嘛于今天下午离开新德里，乘机前往印度南部展开弘法。据介绍，达赖喇嘛将于明天停留在孟买，本周四28号将前往印度南部西藏难民社区昏苏为信众传法。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安都一藏人被杀，导致藏回发生冲突，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西藏安都信海县境内日前发生了一起藏人被杀的事件，导致在当地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藏回冲突事件。据一名知情者向本台透露，在西藏安多信海县发生的藏回冲突事件的起因，是由于居住在当地的一名回族人故意杀害一名雇佣藏人而引起的。这名藏人被杀后，当地有关部门没有及时采取措施解决问题，因此当地藏人于本周一在信海县举行集会，并当众捣毁了杀死藏人的回民居住房，导致藏回发生严重的冲突事件。消息人士还表示，冲突事件发生的同时，在信海县的各商店和饭馆等营业部门也被迫关闭。他说，虽然当时有许多中共公安在场进行劝阻，但是没有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制止这次事件的进一步扩大。在这次事件中是否有人伤亡，以及中共当局如何处理这次事件等方面，目前还没有任何具体的消息。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昌都芒康县境内矿区倒塌，17人死亡。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忍钦发来消息说，今年8月份，中国当局在西藏康区昌都芒康县境内实施开采矿产资源的项目。近期从昌都芒康县西中乡流亡抵达尼泊尔 西藏难民接待站的一位年仅25岁的藏人向本台记者透露，今年1月份开始，15名地质调查科研人士抵达芒康县境内进行勘探，之后今年8月份，100多人抵达芒康县西冲乡境内，正式开采当地丰富的矿产资源。消息透露人还表示，中国当局于10年前就开始在芒康县江沽区地区附近的圣山开采矿物。去年在当地的开采矿物施工当中出现矿区倒塌事故，中就有17人失去生命，其中5人是汉人外，其余的都是藏人。他还指出，矿区倒塌致人死亡事故发生后，虽然当局下令立即关闭矿区，然而1个月后开采矿区的施工项目又继续进行。虽然中国当局在西藏昌多芒康县境内实施的开采矿物项目，当地藏人不是非常清楚，但是据了解，10几年来当局在芒康县境内开采的矿物主要包括铁、铜、金属等。在芒康县境内，由于长期开采矿产资源，导致当地环境遭到严重的污染和破坏。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来自印度南部扎西伦布寺的9名僧人圆满结束从今年8月底开始到11月中旬在欧洲部分国家展开的宣扬佛法教义与精神之旅。根据设立在英国的扎西伦布寺基金会消息，于2003年在英国首次建立扎西伦布寺基金会以来，扎西伦布寺僧人开始在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国中展开宣传佛教活动。接着目前每年利用4个月的时间轮流出游欧洲各国，今年的4月之旅已经圆满结束。在这次为期4个月的活动中，9名僧人先后在英国、法国、爱尔兰、意大利、葡萄牙、罗马尼亚和苏格兰8国的各学校、组织和展览馆等为主的100多个地区中表演佛教跳绳舞、塑造坛城、设置供养品和介绍如何打坐与培养慈悲心等，向学生和民众详细介绍藏传佛教。英国扎西伦布寺基金会发表的声明中指出，这次他们举行宣扬佛法之旅的主要目的是，当今战乱与冲突日益增加的紧张时刻，在西方国家利用宣扬佛法教义与慈悲心，希望能促进和平，减少战争，化解冲突，同时也是为了流亡社区的贫困藏人筹集资金，援助他们解脱困境。扎西伦布寺基金会方面计划在来年5月继续展开以欧洲为首的全球宣扬佛法周游活动。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今天是西藏九煞避疾日与十几全聚日，下面请听打针的详细介绍。
雪域西藏是个充满佛教色彩的圣地，它同世界各国在宗教、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有着许多的不同之处。那么西藏人民的生活中充满着浓厚的宗教气氛和神秘感，几乎每个月都有着同宗教紧密相连的纪念日。那么西藏人民呢，把每年藏历11月6号，也就是今天，称为九煞避忌日，也称为凶神会，我们藏语呢叫做年巴古宗。要说这是怎么样的形成呢，让我们回到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夫妻呢，生了4男5女9个子女。那么后来呢，这9个子女他们相互成亲，成亲之后他们生了许多的怪物。后来西藏人民就把这一天认为是一年365天里最忌讳的一天。那么随着传统的观念，就在这一天里不会做任何的善事，包括寺院里的僧尼也会停止一天里的法事活动。西藏人民普遍地认为这一天出门或者朝佛行善都会不利，相反所有的好事都会变成坏事，也包括不出门不经商。特别是农牧区的放牛娃也会放下手中赶牛羊的鞭子，那么大人呢也会停止这一天的工作。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 也都在这一天休假，待在家里不会外出。那么紧接着明天呢，又是十节全聚日，我们藏语称为桑布祝尊。这个十节全聚日又是怎样形成的呢？那还要回到九煞避忌日出了九种怪物，然后第二天为了针对你出了九种怪物，那么我今天就相对的给你出十种吉祥的吉利的事物。为此呢，这个十节全聚日又跟九煞避忌日却完全的相反。这一天西藏人民都会出门转经、朝佛祈祷、烧香布施和行善事，还有出门逛街、吃饱喝足、尽情的享受。许多家庭也会在这一天定亲，西藏人民会把这一天视为是最吉祥的一天。这一天如果你做买卖和经商，会与众不同的非常顺利。那么同样诵经也会念一增百的增加功德。西藏人民的九煞避忌日是从每年的藏历十一月六号中午到十一月七号的中午，紧跟着十节全聚日，从藏历十一月七号的中午到八号的早上。因此呢，西藏人民一年一度传统的九煞避忌日和十节全聚日就是这样度过的。
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真介绍的德容泽日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本教何时开始修建寺院？第一座寺院在哪里？目前还没有查到确切的资料。把远古时代建立的永布拉冈、青蛙搭子宫、昌柱寺等座早期本教寺院认为也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从本教发展时来看，在公元前，也就是本教的前弘期，就有很多比较简陋的神庙是完全可能的。这在本教史记中也做了记载，而且列举了具体的寺名。本教中弘期从各类本教史看来可以说是寺院林立，当然就规模来讲没有佛教寺院那么宏伟壮观和富丽堂皇。它并不是公元七世纪以后修建的佛教寺院那种概念。一些很简单的岩洞和山洞也称寺院，在路边、林中、山野、雪山等处建起一座简朴的修行庙宇也称寺院。本教寺院最多的时代为公元一世纪到八世纪，这个时期佛教虽然传入藏区，但始终处于被排斥和受压时期，而本教处于兴盛阶段，并参与国家政治，占据国教地位。公元十到十一世纪时期是佛教在藏区基本被绝迹甚至被人们遗忘阶段，而本教曾经在全藏范围内复兴弘法，处于迅速发展壮大时期。本教寺院遭到破坏、兼并和改宗又有两个时期。第一是公元八世纪，藏王赤松等人灭本，至公元九世纪中叶，藏王达摩乌东增执政。第二是公元十一世纪初，佛教再度复兴，宁玛、噶举、萨迦到公元十五世纪，格鲁派昌盛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特别是噶举派、萨迦派和格鲁派僧人们依靠地方势力对本教进行了灭绝性的打击，强迫本教僧人改宗佛教，对各地本教寺院采取改宗、摧毁等政策，在全藏范围内抛起一股独增佛教、压抑、排斥和驱逐本教的浪潮，使本教遭受了难以生存的困境。现在藏区比较古老的佛教寺院大都是在原来本教寺院的基础上改建的。从整个藏区来看，自佛教势力进入藏区后，藏民族本土宗教本部教的势力在当时的象雄，包括现今的阿里、纳曲、青海、昌都地区、嘉绒、康区等还没有受到冲击。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真介绍的德容泽日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